母亲和姐姐的死亡成了他一生的梦魇。他小时候也体弱多病，而且他认为肺结核遗传，并觉得肺结核也会导致精神疾患。他的爷爷死于脊柱结核，出现了跟精神失常很接近的症状。他显然已有死亡恐惧，坚信自己活不长，所以他表示永不结婚，似乎是想阻断这种遗传。弗洛伊德阐述过关于童年创伤的理论，他认为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用这个理论来看蒙克都对得上。不幸的是，父亲这边还有精神疾病的家族史，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狂热的宗教信徒。他把地狱、罪孽、惩罚等宿命观念反复灌输给孩子们，使得孩子们也深陷恐惧之中。蒙克31岁时，妹妹劳拉患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爱情这个事也让他十分焦虑，他渴望异性，但又不想深陷其中。在彼得·沃特金1974年执导的电影《爱德华·蒙克》中，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但两个人不可能有结果。前面说过，蒙克本人拒绝婚姻和家庭。当他看到这个女子跟别人一起走过他身边时，他特别的嫉妒，后来甚至多次跟踪。电影中的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他还有过一个情人叫图拉·拉尔森。当蒙克厌倦了两人的关系，想结束这段恋情时，他却不停地以各种方式纠缠他，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以至于两人在一次争执中，他开枪走火，打中了自己左手的一根手指，子弹嵌入了手指骨，造成了永久的残疾。这只受伤的手中的 X 光片现在还收藏在蒙克博物馆内。这些比较极端的事件无疑也加重了蒙克对情感和婚姻的恐惧。蒙克的精神问题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性病传播的恐惧。那个时代，克里斯蒂安尼亚卖淫女很多，由于贫困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导致这个群体不断增长，而卖淫则带来了性病的失控。思想方面，蒙克是哲学家尼采的信徒，他认同他的哲学理论，他也相信上帝已死和超人学说，他买了尼采的很多书，还曾经照着尼采的照片为他画肖像。尼采也同样深陷精神疾病的困扰，而且有个巧合的是，他们都是在45岁这个年纪精神崩溃并开始住院治疗。蒙克始终被精神方面的问题困扰，长期靠酗酒舒缓压力。在1908年，45岁的他因酒精中毒而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他进了哥本哈根的一家诊所进行治疗，住了大半年的院。所以说，蒙克的精神疾患既有基因方面的先天因素，也有家庭变故、情感、教育等方面的后天因素。家庭宗教影响与他个人对艺术和自由欲望的矛盾，也是他创作的驱动力。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一直有个说法是北欧国家福利虽高，但抑郁症和自杀率也偏高。北欧国家冬季漫长寒冷，日照短，人口稀少，这些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因素也都有可能影响人的情绪。对于很多艺术家的粉丝来说，将他们喜爱的艺术家患有精神病会让他们不快，因为他们更愿意那些作品是艺术家在正常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能创造的那么好只源于他们是天才，没有任何别的原因。而且他们也不愿意自己喜欢的作品中有任何负面的基因，其实大可不必。艺术本来就不一定必须是美好的东西，如果只有美好的才能成为艺术，那艺术该有多么乏味啊。况且精神疾病并不会减损作品的艺术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不同的精神世界才成全了艺术家们独特的创作风格。说到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我想大家自然会想到梵高。 我们前面也提到，蒙克在《呐喊》中风格与梵高的相似之处，两人都住过精神病院，而且根据两人的经历，他们在巴黎生活的时间上曾经有交集，但现实中两人并没有见过彼此。梵高的情感始终是单纯而又热烈的，蒙克则是复杂而又沉郁的。梵高曾经自残，最后自杀，蒙克虽然没有自杀举动，但也经常有自杀的念头。有人说梵高是表现主义的先驱，蒙克则是几乎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代言人。蒙克与梵高不同之处在于，蒙克将其经历的精神病患以理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比如焦虑、绝望、嫉妒等，但梵高并没有这样做，他似乎也没有理性的探索过自己面临的精神问题，他只是任由自己的内心在艺术上随性的释放。虽生前未曾谋面，但由于梵高早逝，去世后又在弟媳的努力经营下慢慢出名，蒙克后期也应该看过他的画作，受到过启发，比如那幅与梵高作品同名的《星夜》。2015年，蒙克博物馆与梵高博物馆分别在奥斯陆和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两个人的作品联展。在梵高去世125年之后，两个人以这样的方式遇见、共鸣、惺惺相惜。现在，让我们走进蒙克的艺术生涯。蒙克的父亲是医生，但家族中却有与人文艺术相关的人。蒙克的伯父是挪威知名的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有他的雕像。他还有一位远房亲戚是肖像画家，挪威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创办人之一，曾跟法国大画家大卫学习过新古典主义绘画。父亲想让蒙克成为一名工程师，蒙克如他所愿考取了工学院，但后来还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从工学院退学，18岁时考取了奥斯陆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师从自然主义画家克里斯蒂安·克罗格。4年后，他第一次去艺术之都巴黎短期游学，接触了印象派、后印象派的作品，也看了象征主义的一些画作，深受影响。他后期人物的扁平化形象很明显与高更的综合主义绘画有类似之处。另外，本书后文将介绍的弗里德里希·伯克林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从巴黎回挪威后，他深受老师克罗格1881年的作品《蕴骸》的启发，创作了与老师同名的画作，但是与老师那种学院体系写实的画风有所不同，他在画中加入了自己的情绪。他画的病孩是记忆中病床上那个濒死的姐姐，此时姐姐已经去世8年，他努力回忆姐姐去世的场景，并且分析死亡的那一刻。最初他将这幅画命名为《研究》，他找来了小模特，是他父亲治疗过的一个男孩患者的姐姐。这个小姐姐对于生病弟弟的关爱让他想到了曾经非常照顾自己的姐姐。此后他又多次找她来当模特，画面的构图和用色都是相对传统的方法，但是蒙克在前前后后的1年的时间里对画作进行了20几次的修改。为了表达那种悲伤和绝望的感觉，蒙克刮掉了一半的颜料，在干了的颜料上刮出大量的痕迹，有的地方则用松节油把颜色洗掉，用粗粒感和褪色来还原当年姐姐去世时给她留下的印象。这样刻意做旧的方法还让画面有了一种回忆的伤感。她在画面上布满了从上到下的网状笔触，像是人颤抖着留下的泪痕。她还删去了大量不表达情绪的细节，从而让观画者的感受不被旁枝末节所扰乱。